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那这是神伟大的供应，随着他们的灵磐石，而且每天都有玛拉赐下来。第三个，经历神的启示啊，神把他的心意、山上的样式告诉我们，知道教会的建造该是什么。他把圣别生活的条例告诉我们，告诉我们这一般人在地上应该如何活出分别为圣的生活。第四个，学习属灵的征战，或是经历属灵的征战啊。然后我们在这里学习战士，因为将来到了迦南地还有很多的仗要打啊。神一路上在这里训练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学会未曾晓得的战士啊，能够摸着在征战中得胜的秘诀。那么第五件事情，经历肉体的显明和对付。那我那天礼拜三在我们家，这个汤姆斯都在我们家聚会哈啊，他们在聚会的时候，我正好从外面回来，他们就卡定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这个以色列百姓如果从出埃及就一路上哈，如果没有失败的话，大概走多久可以进迦南？有没有人可以回答？啊？谁说十一天的？那天这你们坐特快车。那是从西乃山到加底斯巴尼亚哈，这是《生命记》第一章第二节讲的哈，十一天的路程就过去了啊。那是加底斯西乃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所以前面从出埃及到西乃山走多久？他们是正月十五号出发，对不对？然后圣经上是讲到这个过了三个月，但是英文圣经身上是说 the third month the same day。到了第三个月的同一天，大概走两个月以后，他们就到了西乃山。所以两个月就到了西乃山。那么在西乃山底下呢，如果你是要纯粹讲走路的话，那么大概就不到三个月就可以进的，对不对？因为你两个月到了西乃山，然后再加十一天，就已经到了加底斯巴尼亚。那加底斯巴尼亚就是已经在迦南地的边界了。所以如果人纯走路的话，不到三个月就可以走到的。但是西乃山是不能少的，因为神在这里有很重要的启示，神有很重要的教导，所以西乃山是不可以少的。所以以色列人走旷野，我们走旷野的路，真正需要的，真正不能少的，大概就是一年半。因为到了西乃山是3月15号的话，他们是第二年2月20号又重新出发，就是大概10个月11个月，所以实际上需要走的路只有一年多一点点而已。但是其他的38年多，将近39年，是因为神百姓们属肉体，不肯接受神的工作，不肯降服神给他们的带领和要求，而多走的路。这个就是《生命记》第二章第二节，在西尔山绕行的日子，很多的时间不被神数算。整个中间的38年多，神在历史上只记载了他们背叛的事情。就是从民数记14章、15章、16章那里所记载的，在加底斯巴尼亚的事情完了以后，有可拉党的背叛，然后250个首领的不服，然后接下来百姓们的埋怨，三件事情神通通伸手，神通通管教。38年的历史就只记载这个，其他的神通通不记，乏善可陈，在神的眼中空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很小心。好，你去读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要存敬畏的心呢。我们有多少的日子被蝗虫马蚱吞去了？我们有多少的日子，多少的脚中神不肯数算？因为在神的眼中没有价值，也在神的眼中是偏离正路。这是民数记给我们看见的哈。然后走路的三个原则又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按站起行啊，这些经文都是很关键的哈。民数记第10章11节，他们在第二年的2月20号，他们起行，他们是按着站，说到凡事都有神的美意，相信吗？这是走路的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民数记第2章1节到2节，他们每到一处，个人归在自己的道下，对着会幕安营。 讲到基督必须是我们的中心。这是我早上的信息，上礼拜的信息。 Christ must be the center of our life， 基督必须是我们生活的中心，不然我们就失迷，不然我们就虚空，不然我们就痛苦。凡是用别的替代他的，我们的劳苦愁烦必然加增。我们把他摆对的位置，我们的心就欢喜，我们的灵就快乐，我们的肉身就安然居住。所以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最近快乐吗？你最近里面真的觉得很踏实很喜乐吗？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外在的环境的确很难，但是很多的时候是因为别的成为我们的中心了。大卫这么老练，诗篇十六篇第四节告诉我们，你只要用别的代替，你的愁苦就一定加增。在这第八节他就告诉我们，把耶和华让将耶和华常摆在我们面前，你的心就不是动摇了。那么 settle 那么稳，海上可以大风大浪，但是海的深处稳如锡安山，永不动摇。那这是一个把神摆对位置的人，那不光不再动摇，不再摇动，他说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安然居住，我是安居在指望中。所以我在说，神不强迫人拣选他的道路，但是神却呼召我们起来走他为我们预备的道路。好，所以这是这个民数记第二件事情，以主为中心。第三个，三十三章第三节开始就数点他们的脚踪啊，他们从什么地方起行，然后安营在什么地方，从什么地方起行，安营在什么地方。说到我们永远以神为目的，所有旷野的四十二站，没有一站是我们人生的目的，它不过是过程。我们的目的是要到基督里，神给我们预备的目的，要把我们带到迦南美地。所以在这旷野里面，不管你是失败也好，不要永远活在过去失败的阴影和控告中，要起来迈向脚步，迈向未来，把过去的失败放在主的脚底下，把过去的失败交在主的手中，我们继续往前。不要活在过去得胜的回忆中，天天都在讲我五年前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那是怎样喜乐，被主怎样用，过了五年又说我十年前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不知道我那时候多喜乐，又再过了十年我二十年前被圣灵充满，哪里像你们这个样子。你就是永远回忆过去，你没有再出来。所以用新约的话，以弗所书第四章，要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要前进再前进，要上行再上行，要进步再进步。弟兄姊妹，我不晓得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一直持续上行的人，一直持续在主面前有进步的人。就我们每一年退休会都说我们到山上去，不光在那里山上有预备，神爱我们给我们预备的祝福，而且我们每一次都要是成为我们属灵的 checkpoint， 要来衡量自己，把自己摆在天平上，到底我去年显出了我的亏欠，我今年这个亏欠补起来了没有，还是我还是一样读经乱七八糟，灵修不稳定，还是喜欢发脾气，还是喜欢得罪神，还是喜欢在主的面前不肯十一奉献。我去年亏欠，今年还亏欠，明年还亏欠，很可能我这一辈子就是这样下去了。所以要常常被带到主的面光中，好，我们要前进再前进，得胜要忘记，要把得胜忘记，继续往前。我们的痛苦的经历 要交在主的手中再往前，我们喜乐的经历 以灵活泉，这个蛇骨活泉七十棵棕树真好，但是不能够被扣留。我真的看到有一些人，他因为得到了一个特别的一个经历一个成就，就把它扣住了。我们上个礼拜三那个办公室的同工正好读斯百克弟兄的信息属天道路的先锋，我们每个礼拜读一段，他说神的祝福，神所给我们的祝福常常是有摧毁性的破坏，这个破坏性的这个叫什么，他会拦阻我们的。很多人神不祝福则已，神一祝福就把这个人挡下来，就把这个人破坏了。我说的祝福是外面的，或是一些圣灵里面一些特别的经历。有些人他 突然讲方言了哈，被圣灵充满，就算他方言是真的，更何况很多人还是假的。啊，他就不得了，和登天一样，到哪里去了，嘎啦嘎啦嘎啦的讲，他就想告诉所有的人，我会讲方言的，你会吗？把这个人给破坏掉了。所以宾路易斯母很早以前，当我以前为了自己的病一直祷告一直祷告，要寻求神医的经历，我希望不要再借医生了，因为没有一个医生拿我的这个病有办法，中医西医都弄不行。我常常就跟神讲，我说，主，你只要做一下，这么多人信耶稣，这么多人得到信心的坚固，主，你为什么不做？可是有一次我读到宾路易斯母的一段话，就跟斯百克弟兄的信息是很像的，因为我们这个人承受不了祝福，经不起祝福，很多的时候祝福一来，我们这个人就高了，我们就胖了，我们就胀了，我们就在别人面前头都是抬到外面的。所以有时候神怜悯我们，他故意不答应我们的祷告，等到我们真正干净了，真正降卑了，真正在主面前服下来了，你发现神用他自己的方法来做奇妙的事情。所以我从小到大就是3到5年就要预备开一次刀的，没有一次例外的，所以已经割了十几个瘤，一直等到我在主面前这样子服下来的时候，神用他自己的方法，海浪虽狂到此海沙为界啊，从我蒙召91年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这个瘤不仅仅没有长，一直往下缩下去。神可以用他的方法，用他的时间来做奇妙的事，但是我们这个人在主的面前永远不能够用别的来替代他。这是旷野的走路的三个原则。好，所以民数记你看他开头是一个属典百姓，告诉我们这一般人是被神分别出来的。哎呀，我们是蒙恩蒙爱蒙拣选的一般人，属算家谱嘛，第一次的属典种在属算家谱，我们蒙恩蒙爱蒙拣选，然后按着军队属典他们，我们也是蒙召的，有使命的。到了民数记26章第二次属典，这已经带到了摩押平原了，已经经过了40年了哈，这不是38年多了，已经来到摩押平原，准备跨河就过去了，神就再一次属典他们，是为了承受产业啊。所以我说民数记第一次的属典讲到它是阿尔法，它是一切的开始，我们整个救恩的故事，蒙恩的道路，我们的人生的历史，我们所有整个属灵的祝福，通通都是因为他而开始的。他是阿尔法，他也是 Omega， 他是我们的结束。我们将来承受产业多少，完全根据我们新造生命的度量。所以人多的多把产业给他，人少的少把产业给他。那这是第二次的属典，而整个过程里面讲到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凡事都有他的美意，永远以他为中心，永远以他为目的。有姊妹，这是民数记。所以我当初在讲民数记的时候，我为了民数记祷告，希望有一篇信息能够把民数记 outstand 出来的时候，有姊妹这三句话就在我的里面出现，包括前后的数点。所以民数记非常宝贝，他从我们外面整个人生的经历所走的路，让我们来看见神的旨意怎样落实在他百姓的身上。好，我们最后到的生命记了哈。那么生命记因为我上个礼拜刚刚讲了，所以我也就不要再多讲了哈。他一方面借着复习历史，借着重生神的诫命，他在这里帮助新生的这一代能够不忘记神在他们中间的工作和托付啊。神是一位借着回顾历史让我们看见神是信实的神，是满了慈爱的神。这一般悖逆的百姓，不服的百姓，常常埋怨亵渎神的百姓，神怎样应许他们，神还是成就了，把这般的百姓真的风尘仆仆的，神陪着他们，带着他们，把他们带到了迦南地的边界。也借着回顾过去他们曾经失败的历史，神在他们中间的工作，让他们知道神的旨意没有改变。人虽然失败，人虽然失信，神仍旧可信。所以在这里一方面借着重温历史，重温律法，让他们知道他们是蒙爱的人，神是信实的神。然后接着他们就展望未来，他们对未来就带着荣耀的盼望， 知道信实的神从前怎样照着他的应许成就了，将来神在迦南美地，在应许之地，神也一样要把迦南七族为他们赶逐，让他们可以承受那地为业啊！所以带着一个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们诗歌192首说，我们为着过去我们感谢神，为着将来我们信靠他，那真的就是这样，对不对啊？他是始，他是终，他从来没有改变的。所以这是生命记啊，所以你看整个这个以色列出埃及进迦南整个旷野的路程，他真的是用怜悯和审判支撑我们的年代。他审判，因为神百姓不信不顺服，他必须要管，因为这是他所爱的。他怜悯，如果不是他怜悯，弟兄姊妹，神的百姓根本进不了迦南地的。所以在这里整个就讲到神带他们的一个过程。好，所以我们到最后这个来看摩西的时候，我今天说我复习从三个点哈。那么摩西写的这卷书，摩西在这里从很多的地方告诉我们神要的到底是什么。但是上个礼拜我也讲到，摩西也在这里活生生的告诉我们，一个真正活出神所要的是什么的人，到底应该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把他自己的一生给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的见证。所以在摩西的这一生里面，改变他或者在他身上有三个很突出的点。好，我们很简单的看一下。那同样的，今天也用在我们今天读了摩西五经，受了摩西的榜样和提醒，在地上我们该过的生活。摩西这一生一个流转性一个关键性的意象，就是看见荆棘被火烧却没有烧着，这是整个改变摩西一生一个关键性的意象。荆棘在干旱的地方被火烧着，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啊！你看加州常常野火，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了解啊，夏天野火就烧起来，所以在旷野里面干旱的地方荆棘被火烧，那是到处都看得到的事情。但是这个意象抓住摩西，是因为荆棘在火中烧，但是荆棘却没有烧着，所以这是一个关键性的启示和意象。第一个让我们看见圣洁的神，他的荣耀不用任何旧照像荆棘的生命来帮助的，自己荣耀的彰显，他不使用任何人的方法，不用任何人的帮助，所以火在那里烧，荆棘完全没烧着。换句话说，这个火不是借着荆棘产生的，完全是从圣火，完全是属天的。所以今天神在我们身上要透过我们工作，不要借着我们的肉体，而是借着耶稣基督，借着他自己内住的生命。第二个让我们看见的，就是圣洁的神居然肯跟我们这样子败坏的人同住。我像荆棘一样败坏卑贱没有用，而且多次叫人受伤，但是这位圣洁的神却可以住在我的里面。谁跟荆棘相交谁就受伤，对不对？你不相信的话，晚上买一捆荆棘抱着睡一觉，你不要说睡觉了，你手拍他一下好了。所以神警告百姓们说，你们进了迦南地不把他们赶逐杀尽的话，他们要成为你们肋下的荆棘，你回家卡一个荆棘试试看，全身不舒服，让你受苦。肋下的荆棘，脚下的网罗，眼中的刺，没有一个舒服的哈。所以你就发现哈，这个意象帮助了摩西。所以当他在写《生命记》作歌的时候，他说：“那住在荆棘中的上主。”这是对神非常好的一个形容，非常好。我在常常想到，真的是这位伟大的上主、至高的神住在我这个荆棘里面。这是摩西对神第一手的认识，那个关键性的意象。那么第二个，他跟神面对面的关系，这是我们上礼拜讲到已经讲了，大家正好主礼拜五都复习了，我就不多说。摩西能够得胜胜过世界，摩西能够完成肩负的使命，摩西能够抚养神的百姓，能够带到路中，摩西能够要神胜于要神的祝福，通通都是因为他跟神之间面对面的关系，如同看见不能看见的神。这位神对他是真的，你看几百万个百姓，但是对摩西却是真的。今天我们也真的跟弟兄姊妹挑战哈， 我们信的耶稣都是同一位，神同在的应许都是相同的，每一个人得到的都是相同的。但是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如何，在乎我们自己的抉择。而第三个，摩西是一位在神的家中全然尽忠的人，所以圣经里面希伯来书两次讲到他在神的家中全然尽忠。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是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明白神旨意的内容其实已经比摩西多很多了。今天我们身上不是没有蒙恩蒙爱，我们蒙的恩蒙的爱比摩西比大卫比但以理都要多得多了，因为他们很多的时候还是从外面来认识神，他们很多的时候还是在外面来经历神，看见神的作为，他们很多的时候没有办法像我们今天基督内住，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而且随时的运行，一直的运行。那弟兄姊妹，到底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活出来了多少？摩西在神的家中全然尽忠，求神帮助我们。好，所以创出立民生我就简单复习到这哈。时间很有限，讲的东西更是有限。我希望大家继续在这么大的一个矿场哈，这么大丰富的这个田间，我们去得自己的那一份，好不好？那我们也谢谢弟兄姊妹从头走到尾哈，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好不好？主啊，我们何等的感谢你！每一次打开你圣洁的话语，我们只有低头敬拜，看见你这位活生生的神，你在历史里面，你怎样亲自在那里带领你的百姓，亲自在这里做工，在你儿女们的身上，亲自在这里借着你大能的作为和恩典的介入，让我们明白你的心，知道你是一位怎样的神。主啊，你让我们继续在读你话语的时候，是能够从深处来遇见你这位永远不改变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也是我们的神，摩西的神也就是我们的神。主啊，帮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这些，你让我们都来遇见那位相同的神，对我们说话，向我们启示。哦，在这里借着你的话语不断地来改变我们，也让这些宝贵的信息、宝贵的历史常常成为我们极大的提醒和祝福。主啊，弟兄姊妹，我们很快的三个月过去了，不管我们学到了多少，希望我们所得着的你为我们持守，把一个更深渴慕的心智赐给我们。就算许多的信息我们记不住，但是让我们永远不忘记你这位爱我们的神，这位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永远在我们身上有纯全、善良、可喜悦旨意的神，而让我们真实活出你的荣耀来。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